各位家人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敬拜的环节，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就是救赎，就有能力。所以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使我们眼光单单聚焦在你的身上，单单来歌颂你。主要谢谢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当我来到你面前，定睛仰望你，一切的迷雾都散去，我的心属于你。你曾为了爱我而舍弃尊荣，甘愿将被自己而成为人子带来救赎。你以为我生活这个世界，天上地下权柄都一次给你掌握，唯一赦免下宝血誓约，一切我的病，你为我承受那边伤，为我而死。当我来到你面前，定睛仰望你，所有的迷雾都散去，我的心属于你。你曾为了爱我而舍弃尊荣，甘愿将被自己而成为人子带来救赎。你以为我生活这个世界，天上地下权柄都一次给你掌握，唯一你曾为了，你曾为了爱我而舍弃尊荣，甘愿将被自己而成为人子带来救赎。你以为我生活这个世界，天上地下权柄都一次给你掌握，唯一赦免下宝血誓约，医治我的病，你为我承受那边伤，一切都更新。如今我已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圣洁公义全然美丽，我毫无瑕疵。藏于基督里， 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功，他为了爱我们舍了命，所以我们要宣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在此刻我们同心合一在他的面前来宣告，宣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人，我们拥有神的良善，用神的圣洁公义全然美丽。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同声来开口，哈利路亚，赞美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赦免我的罪，为我立下宝血誓约，医治我的病，你已为我承受那病伤，一切都更新，如今我已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圣洁公义全然美丽，我毫无瑕疵。藏于基督里，合而为一。赞美主耶稣，主你就是我们的光，驱散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黑暗，让我们见到你的容面。主谢谢你是我们的翅膀，主你是我们的方向。哈利路亚，赞美你。光照亮我，告诉我不要怕，有你保护我，开我眼，让我见你容面，就在一瞬间，你爱涌进我心田，打开窗，闻到花儿芬芳，仿佛在对我笑，献出你的爱，才发现你一直在身边，牵着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受伤是你给我翅膀飞翔，哪怕在山谷底处，你都未曾让我失望，打开窗，闻到花儿芬芳， 仿佛在对我笑，献出你的爱，才发现你一直在身边，牵着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在每一次受伤，是你给我翅膀飞翔，哪怕在山谷低处，你都未曾让我失望。哦，在每一次迷茫，是你带我找回方向，哪怕仍会有艰难，有你在我不怕。谢谢你为我们舍了命，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公义里面，走在你的应许里面，在你的得胜里面。谢谢主，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赐下新的启示恩膏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享受主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所有的荣耀归给主耶稣。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我们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父啊，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通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 你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主啊，我们寻求你，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主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对你的每一个你所心爱的孩子们去说话，让他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有你的话语，都有你的解答，都有你的喜乐，都有你的平安。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我们先来领圣餐哈，因为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是在纪念耶稣，也使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眺望起来。我们来领圣餐哈，你闭上眼睛，拿起手中的饼，主耶稣，这饼就是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破碎了你的身体，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健康、喜乐、富足和全然的得胜。你把你的生命共享给我们，主啊，你把你的权柄也共享给了我们，你把你所有的产业也共享给了我们，因为你爱着我们，你看我们就爱我们。新郎是怎样喜悦新妇的，主耶稣，你就是怎样喜悦我们的。愿这样的喜悦，愿这样的爱，愿这样的平安和得胜，大大的充满着读出恩典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纪念耶稣，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来领受，阿门。我们举起这杯，这杯里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生命的，是会说话的，每一句都在诉说着他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一切的工作，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所以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得胜。赐给我们的公义，赐给我们的救赎，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得胜。我们领受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来领受耶稣的宝血，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开始今天这节课。这节课的内容叫"神带领我们成长快慢的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个课程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开始哈。首先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慢慢被更新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一刻，曾经在亚当里的老我们的罪恶生命已经完全的死透了。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复活后的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基督徒不是慢慢更新自己的生命，因为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既然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同死，也与基督耶稣一起同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之后的，与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在我们信主那一刹那，一切都已经更新了，都是新的了。那么，《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更新的。但是呢？基督徒的认知却是需要不断的被更新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魂、我们的认知是需要，和灵里面去保持一致的。当我们的认知借着圣灵，按照圣经上神的话语被更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活出在基督耶稣里的全新生命，我们的生活才能因神的话语而改变，展现出全新生命的样式和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得胜。那我们也曾经多次去看到这个相关的经文，《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以弗所书》4章22节里面有讲到说，让我们脱去旧我，然后在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所以这两处经文都在表达的是说，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要心智更新，让心智更新之后，让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思想、行为、认知是跟全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一致的，对吗？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来。 所以圣灵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见证基督耶稣，就是为了让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王宫更加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也被称为是真理的灵。因着真理的灵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关于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以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因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王宫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内住而赐给了我们。看到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来照我们的主。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既然我们里面已经拥有了基督耶稣所赐的一切，我们就能够自然活出这兴盛的、无疾病的、富足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来吗？原则上肯定是的，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因着圣灵的内住，应该都能够活出兴盛的、无任何疾病的、富足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来。然而，我们去看到实际生活当中，有多少基督徒还生活在“我信主，我心里有主，我死后能去天堂，这就已经足够了”？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却是一团糟的不完全当中。接下来这段话呢，是在爱中对大家说的。因为这些孩子满足于只要我心里有主就好，却没有在主里去寻求更多。虽然信主，却仍然去活得跟没有信主一样的生活。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就是包括玛利亚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哈，就每天忙忙碌碌。然后呢，我们会祷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知道依靠自己不行的事情才会祷告。那当主解决了他眼下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他就仍然回归到以往的那样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忙碌，继续规划自己的生活。他们用着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直到什么？直到他再次遇到问题，他再次去呼求主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完了这个问题了之后，他又回归到自己未信主那样的方式去过活。所以，我们去看到很多基督徒，他甚至都不明白，说，哎，我多听几篇讲道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听讲道呢？甚至有的时候，仇敌想去批评一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说，他说，哎，你看我天天听讲道，我跟主跟得这么紧，那你看，他就说其他的有一些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们没有去跟随主的，说感觉他们的生活生命好像比自己更好那样。其实不是的，这都是仇敌在拦阻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谎言。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是需要神话语对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更新，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活出这全新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明白神的话语，他在生活当中也看不见仇敌的作为，他觉得说：“哎，我心里有主就好了呀。”也不明白神对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命定，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活出那个得胜，活出那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周围的确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即使信主了，但是他们生命当中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跟邻居那些不信主，或者是说还没有接受到救恩的那些人，他们也同样受到疾病、受到忧虑、失败、穷乏、苦读等等的困扰。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去翻开圣经，看看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看到全新的自己。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去回到老家，去跟一个我很爱的一个人去聊聊天哈。我这篇讲到就是看到这些我所心爱的，他还在被世界上的一些谎言所蒙蔽，我就想我一定要写一篇讲道，是能够去唤醒他们的，并且这篇讲道不只是对他们讲的，后面还有很多对我们一些相对更成熟的一个基督徒里面所讲的一个内容。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姓哈，他就说他姓什么什么，他说这个姓的这个家族的女子就是这个命了，他就是盘点说，他家族里的谁谁谁是这个命，他家族里的谁谁谁是这个命，然后他也是这个命，他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了。 那我再去听这个时候，他想跟我说你也是这个家族里的 一员，说你也是这个命，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我说不不不不不，我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顺天改命了，就是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命了，不管以前的命是怎么样，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旧有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死去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命了。如果世界上有句话叫做逆天改命，我说我不是逆天改命，我是顺天改命，因为神就是希望我能够去更新我的生命，去活出他所赐给我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全新的生命来。所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在数算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的确是挺难受的，因为我去看到仇敌在他们心思意念当中的这些谎言和蒙蔽，所以特别渴望就是这些神的孩子，就是翻开圣经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哎，我心里有主就行啦，啊，我是信主的。然后呢，遇到事情他们就会祷告，但是当这些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他还是按照自己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在一个循环当中的，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往前行的。那我们去看，就是主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认知都是在不断前行的。你会发现，其实你可能平时你比如说你多听一篇讲道，少听一篇讲道，你平时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系，但是当你持续不断的积累下来，你再一回头，你会发现你走得很远了。你怎么知道你走得很远了？就是你遇到这样的，就是还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你听他说话，你就明白他哪儿的真理是缺乏的。当你跟他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真理是缺乏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去跟他去说起了。为什么？因为感觉在整个的这个知识里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知识、真理和启示里面，其实有很大一节它都是缺乏的。我们在去传福音也好，或者说再去陪伴我们的家人成长的时候，真的是有个过程的，就是有个陪伴的一个过程。你明明知道他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境况里，但是你愿意去陪伴他，你不是定罪他，不是要求他，而是陪伴他一步一步向前走。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玛利亚之前在福音根基课程里面所有讲过的那样，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因着我们信主多少年了啊，我们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信主了10年、20年、30年，我就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了，乃是我们对神和神话语认识的程度，才能够去决定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熟的一个程度，对吗？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顺天改命了。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要往前走，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我们的未来不是由过去定义的，不是由别人的话语定义的，不是由原生家庭定义的，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现在都是由神的话语来定义的，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现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好的祝福里面。所以，圣经上所有的应许都是可支取的。在圣经上，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然后呢，那些应许就是主已经成就的。只要我们选择去相信，我们先要去知道，我们去相信，我们去说，我们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去经历神迹。主耶稣说：“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的人不是说我觉得我信主了就好。除了信主以外，他要信主的话语，因为主耶稣说：‘那常在我的里面的，我的话语也在你的里面。’”所以，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我们行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去前行。所以，我们信主也信主所说的话，信的人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神的道、神的真理更加的去更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思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思量了，对吗？所以《箴言书》里面有讲到说， 因为人心是怎样思量的，他为人就怎样。我是怎样相信的，我是怎样想的，我就会怎样去说，我就会怎样去行，对吗？所以，我们就看到恩典和信心的调和，不是说主耶稣已经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就默认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去活出这个全新的生命。主仍然需要我们去，愿意去领受。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耶稣基督里，不只是神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恩典，我们是需要去了解这恩典，相信这恩典，按照真理去说，按照真理去行。所以，马太福音7章7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看到，就是神的恩典会带出相应的信心来，相应的信心就会带出正确的行为来，所以因信所发出来的动作，其实就是在领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比如说，如果我说你们家的门口有一个我送给你的礼物，对吗？你听到了这个话语，你选择相信的话，你就会打开你的家门去看这个礼物，然后就翻开到底是什么样的礼物。如果我说你的家门有个礼物，但是你说好的好的，我相信了，但是你从来都不没有欲望去打开家门，然后也没有欲望去拆礼物的话，其实你并没有从心里去相信我所说的话。所以经上说，没有祈求就没有办法去得着。雅各书4章2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恩典不是默认得到的，不是躺平得着的。它是需要你和我们与神同行，按照真理而行。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再去讲，在恩典之上会讲信心、权柄和行为。但是讲信心、权柄和行为的时候，也会讲明白说，这个信心、权柄、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知道了我们配得，乃是知道神白白的为我们已经成就了，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赢得的，不是我们赚得的。而是说，我对神已经给我的东西，我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融合，这样会带领我们更多、更完整的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我的产业，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应用出神的智慧来。那么我也要说一下哈，就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经文，也不是说我遇到凡事上我就去祈求，我不求就不行。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对吗？你去发命令、去权柄，这些也算是一种迫切的祈求，在经上说是迫切的祈求。所以，你不要理解，就是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求主给我做什么，求主给我们做什么，也不是这样子的。他在表达的就是恩典和信心行为的一个互动，是需要你对主的恩典有回应，有相信，才能够去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的，这个听懂哈？所以不要去单独去看一节经文去钻牛角尖哈。好，我们再去看。那么我们在凡事上应用出神的智慧来，就是刚才祷告里面有讲到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上帝使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他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谁知道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智慧？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智慧，我们去想过，我们曾经去寻求过神的智慧吗？那可能你会问说，哎，我既然已经有了神的智慧，为什么我还要去寻求神的智慧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说我已经有了神的智慧，我为什么还要寻求神的智慧呢？事实上，你的寻求不是因为你没有。你的寻求是因为你知道神的智慧是主赐给你的，是放在你的里面，你可以随时支取，随时有。但是你要有个支取的过程，这个支取的过程是什么？支取的过程就是雅各书所写的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你求就是能够得到的。那我们去看哈，雅各书1章5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们。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接下来讲一些案例，然后呢，你就更加明白我前面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节课的第二个小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有意识的与主同行，寻求神的智慧和神的生命，通过你去活出神自己。所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想我们得益处。你怎么样去寻求智慧？就是在凡事上，我们知道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不是说啊，我已经有神的智慧了，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默认神所做的，不是这样子的。是你在寻求的时候，什么叫寻求？说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啊，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做？这就是在寻求了。所以，当我们无论在生活当中大事小事，不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方法，而是有意识的与主同行，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连接智慧的源头，连接那生命的源头，我们就能够去经历丰盛的生命来。神迹奇事就必随着我们，因为不是我们在做，是神通过我们在做。比如说，我写这篇讲道的时候，为了能够陪伴孩子，我就早晨在祷告了之后哈，我就早上起来，我就说主啊，我说我今天去，我又需要去写讲道，然后我又需要去带着孩子去一个地方，你说去哪儿呢？然后呢，我们就想，哦，要去带他去一个农场，农场里面有小游乐园呀，有一些动物啊什么的。那么我把他去安顿好了之后呢，我就到了个农场的一个咖啡厅，然后拿出笔记本，打算写讲道。但是农场哈，就是国外那种农场，是有很多牛啊、羊啊，就可以喂它们呀。就是那个咖啡厅是有一些味道的，就是我一进去我就觉得很闷，就是味道就有点臭。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说如果有个安静的地方就好了，就是空气能够清新一点的味道。然后还想着说，哎，都是为了孩子，是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写讲道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正在想着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方言祷告。于是我就开始方言祷告。那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就领受到这个农场有另一个咖啡厅。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农场，一般我以往去的农场里面就只有一个咖啡厅，这个农场居然有两个咖啡厅吗？我就想，哦，那我要去问一下服务生，因为我这样的领受的，我就问服务生，我说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能够比较安静一点的咖啡厅？然后服务生居然说是的，然后他伸手就指给我看。我心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是就是圣灵在与我同在，主在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并且我本来不知道这里有咖啡厅，但是当我去寻求主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所以我知道这是知识的言语，我知道了我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并且我验证了来自于主的这样的感动和心思意念是正确的，是真的。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我就到了另一个安静的那个咖啡厅。到了那咖啡厅了之后呢，我正好又发现，就是我去的那个时间点，正好是跟他午餐限时的那个餐点，就是可能还有15分钟就快要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为了让家人能够去吃上饭，我需要去联系家人们。但是呢，这个时候，陈木已经带着孩子去农场外面去玩了，我自己在咖啡厅里面去写讲道。那么我就给陈梦去打电话，我打的第一次的时候打不通，就是农场那边信号不好，然后我就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能打通电话，等到我打第二次的时候，真的是打通了，但是呢，我就看那个秒数在计时，然后我在这边说话，但是我听不到陈梦跟我说的任何的话语，我就知道他没有挂掉这个电话，我就选择相信他能听到我说话，我就跟他说让他到这里来。但是挂掉电话了之后呢，我又在想说，不行，我还得再宣告一次。我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通话会畅通啊，然后呢，我的家人会在正确的时间去赶来。紧接着呢，我再去宣告，然后再去给陈木打电话，就发现双方的这样的通话就都非常非常的畅通了。就是我说话他能听见，他说话我也能够听见，所以最终他成功的在点餐结束前的2分钟到达了我这里，并且顺利的吃到了限时的餐点，真的是感觉这一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美好。如果你问我说玛利亚为什么你需要3次宣告才能顺利通话，我会告诉你，不管是第一次宣告起了作用，还是第三次宣告起了作用，这根本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根本不在乎宣告几次，一次也好，两次也好，五次也好，三次也好，都不重要。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就是当我们宣告的每一次，我们都相信他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不落空的。 所以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主不放弃，就是在凡事上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宣告了一次怎么没有用啊，或者说宣告了两次怎么没有用啊？在耶稣基督里，你所有的宣告都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讲到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去经历了这个神的智慧哈，知识的言语。那么我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知识的言语的？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记忆，因为我并没有来过这个农场，也不是靠我以往做事的方式。如果靠以往做事的方式，我可能就继续坐在那儿去忍受着，为了爱孩子而去忍受着这样难闻的气味，是不是？而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向主去寻求和对话，就是这个求，你怎么样理解？不是说我抱着主的大腿求求你呀，主啊，你赐给我吧，求求你啊，不是这样。这个求我更理解为是寻求，就是我要寻求神的智慧，我寻求神对我这个事情有没有更好的看法，明白吗？所以这个求是寻求，而不是说我必须得抱着神的大腿，然后神才能够去才能够去说，哎呦，那我赏你点吧，不是这样子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应该能够解答你心中的一些问题哈。那因着圣灵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否已经拥有了神的智慧？是的，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智慧，但是这智慧不是默认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所以，如果遇到问题，我们第一下意识就选择用自己的记忆当中的一些智慧、一些知识、一些方法，你可能会发现这并不能行得通。但是，当你安静你的魂，在你的灵里去寻求主对这个事情的解答。你就能够去经历神所赐给你的这样的超自然的神迹和带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信主了啊，圣灵在他里面不在他里面，圣灵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吗？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但是他如果还是遇到事情，按照以往的方式自己去抓，自己去解决，然后呢，觉得自己特别行，自己特别能，你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会一直困扰着他，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里，你能够去选择去谦卑自己，不再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着说，哎，我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能够在凡事上想着说，哎，主，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你怎么样去带领我，对吗？我婚姻家庭遇到这个问题，我应当怎样去处理？我不是凭血气的去回击，我也不是贸然的去说什么做什么，是主你带领着我。所以你这么一步一步靠着主的智慧去经营婚姻，靠着主的智慧去经营你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你在主的里面真的能够去活出那个日子，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所以呢，我们不是要默认我们所做的都是神做的，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有保持与主亲密连结、互动、寻求的一个过程，并且呢，我们会翻开圣经，看看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放了什么样的宝藏。因为圣灵对你凡事的这个指教，它只有在事情临近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圣灵对你的指教。但是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去看看，其实，在事情未发生之前。主耶稣已经通过圣经告诉你，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应当怎样去解决。所以，圣经会更好的、更明确的给我们在凡事上有来自于主的指引话语，我们就发现它、使用它、实践它。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描述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经常也会使用这个那个神字旁的这个他这个文字哈。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很明确讲的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然后呢，他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好，我们继续再讲第三点，就是除非你认同仇敌的谎言，否则魔鬼没有办法偷窃你。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当我们心中持守真理，就会使仇敌的谎言无法站立，我们自然能够活出丰盛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渴慕真理，寻求真理，去活出真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大喇叭，我就特别想唤醒那个我家族里面那些，就觉得死后能去天堂，今生这样就已经很好了的孩子们。事实上，魔鬼，也就是说我们的仇敌，没有办法偷窃我们，除非我们认同他在我们心里放的谎言。这些孩子为什么能够去活出这样的现在的这样的生命，他能有更好的生命去活出来，他有更好的生活能够去活出来。为什么他现在只活出现在这样的样式来呢？或者说他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主要给他的其实是更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去相信的是，心里有主就好了，信主就行了，死后能去天堂就是福音的全部了，他就觉得已经是足够了。那如果所有的盼望都是在来世的话，那就等于被仇敌偷窃了今生的所有的产业和特权，听明白吗？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死后去天堂就是福音的全部了，其实就等于被仇敌偷窃了今生的所有的产业和特权。但是今天你被真理装备，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在今生可以得享的产业和特权，对吗？所以对那些还没有苏醒的孩子，是不是还记得家人生病时的痛哭？是不是还记得医生给出不好的报告时候的恐惧？或者是说，当看见银行账户里剩余存款账单的时候，会对未来感到惊慌？是不是对生病的这个家人有惦念？想着自己老了的时候，哎呀，谁养老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忧虑。我前一段时间有人是上家里来去传福音，他说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经济条件情况很不好，你们是不是会很慌张？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其实是想引起共鸣，然后引起说法。然后，但是我们听到了这句话了，我和陈默就互望了一眼，说不会呀，我们一点都不惊慌呀。然后结果对方就很惊讶，然后就很尴尬，说你们不惊慌吗？我说我们不惊慌呀。然后说你们怎么不惊慌呢？因为这个世界经济看起来就越来越糟糕了呀。我说因为我们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在主的里面。所以如果我告诉我这些孩子，在耶稣基督里，很多时候有一些悲伤的事情，有一些疾病，还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本不需要去经历的一切。你相信吗？如果我说主早就为你的生命和生活买过单了，让你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和得胜，带给你我的不只是我们离开天堂之后的美好和盼望，上帝还借着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今生也得享有连结于耶稣基督的得胜和满足。你选择相信吗？这一切都是在圣经里，都是在神放在你信主之后重生的生命的灵里面。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我们醒过来，我们就能够去知道主耶稣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应许和祝福，都是可支取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带着神的全能，带着神的性情，活出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荣美和命定。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你现在信主，然后呢，主通过玛利亚和陈牧所讲的在圣经上的一些真理和话语，让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命，然后呢，并且主是如此如此的爱着你。每一步都在带领着你，你也开始去跟随主的计划，然后呢，也翻开圣经去看在耶稣基督里主已经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当你这么去看待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盼望你的未来，你的神将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多么美好的大事？我不管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少，你是20岁，是50岁。是70岁，是80岁，是60岁，是40岁，是30岁。我们都知道，主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生命当中去行极其美好的事情，因为众使徒也好，主耶稣也好，他们只花了 生命当中一点的时间，对吗？主耶稣花了3年多，然后众使徒有时间有长有短，没有花多长时间就完成了主所赐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那我们就去看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在前方为我们预备的那么多的美好的祝福，肯定是大有盼望的。感谢赞美主。所以约书亚记23:14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这样的话去对自己说：说你看，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福应许我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今生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却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也可以拿着这样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全新的生命来。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我去拨打那个电话一样。只要我们不放弃，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每一天越来越好。腓立比书2:14-16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抱怨，也不要与人争论，好使你们这个在扭曲乖谬的时代中清白无过，做上帝纯洁无瑕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在世界上，坚守生命之道。这样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夸口自己没有空跑一场，也没有白费功夫。所以这一经文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这样的暗示当中，就是那个明光照耀。不管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动荡，经济怎样不好，主都能够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只要我们跟随着主的计划，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知道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知道我们的钱包里面都有哪些钱，对吗？什么时候应该打开什么样的钱包？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暗示明灯。主不只要祝福我们，也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就不愿意，也不再甘心只活出福音的一点点能力。我们想活出福音的全部。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也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要活出福音的全部。我们不要说主啊，我不求太多。我只求你让我家人都健康平安就好，啊，主啊，我不求太多，我只求让我们家这个债务全都还清就好。可是神是怎么说的呢？经上记着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别人买过很贵重的礼物。当我给别人买很贵重的礼物，我下定决心就是要给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去享受这个礼物，我非常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去拆开礼物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喜悦，他的开心，我非常希望这个礼物对他的生活、生命真的有改变，真的有帮助，而不是说他就放在一旁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天父爸爸就是这样爱着我们的。他牺牲了他爱子的宝血，才买到了这个礼物。他把这个礼物白白的送给了我们，然后呢，并且把这个礼物放在门口。他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发现这个礼物，享受这个礼物。如果我们总说，哦，这个礼物我其实并不是很在乎，我只要知道你爱我就行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你。那么送礼物这个人，他其实是会觉得遗憾的，对吗？那或者是说，我们说啊，我这个只要使用这个礼物的一点点就好了，我使用太多了，好像我很贪婪。不，不是的，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不是在放纵私欲，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是在追求真理。再说一遍，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不是在放纵私欲，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是在追求真理。当我们追求真理，很多外在的事情。环境，我们的想法、做法就都不一样了，我们的里面就改变了，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外面就会改变。所以神巴不得的，希望你向他去寻求更多更多， 因为当你渴望神，当你去寻求神，你就能够去更好的去认识他，行在真理当中，去享受持守真理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益处。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了。经上记着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有需要的都充足。神赐给我们的远远大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诗篇34篇9到10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寻求耶和华的什么福分都不缺。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什么福分都不缺。我们再看还有一节经文，我自己特别感动的，就是诗篇84篇第11节，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耶和华赐下恩惠和荣耀，他为行事纯全的人赐下福分，毫无保留。就是神今天没有什么可以更多的给你了，因为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已经都通过他的灵，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放在你的里面了。你今天更多的是需要去发现他，知道他，使用他，说出他，实践他，你就会得到这一切所有的祝福。如果你看到说，诶，我还在这里有缺乏，或者说还在那里有缺乏。我们不是要去寻求神说，主啊，你改变我外在的环境，而是说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圣经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圣经看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穷乏的还是富足的？如果圣经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应该是富足的，那么我就选择去相信他，我会说出他，我会相信他。我会宣告他，并且我会寻求在生活当中寻求神的智慧，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前行。你知不知道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觉得很小的事情，神都不会觉得是小事。我经常在出去再去买东西的时候，我都跟主说说主啊，我想要去遇到一个打折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就能够遇到打折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说这只是很小的事情，对吗？对于神来说，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还管你打不打折这样的事情吗？他在乎，为什么？因为他在乎你。就像你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玩具坏了，或者说有一个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哪怕一个小风车，对于你来说那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因为你的孩子在乎，他想要有。你就想要去赐给他，对吗？因为你喜悦他，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喜悦我们。他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加拉太书4章6节说：“我们既然成为儿女，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去说阿爸父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他爱我们，我们因着信主真正的完成了阶级跳跃。就是很多世界上的一些报道，就是说，哎呀，你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不管是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名人呀，然后他通过欺骗呀，他通过这种不正当的一个婚姻呀，去完成了这个阶级的一个跳跃呀。有没有人觉得很羡慕？其实我们不需要羡慕，为什么？我们真正的是完成了阶级的跳跃。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丈夫是耶稣基督，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当我们更多的去翻开我们的钱包，我们就能够去更多的去领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常记着说，好像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样样都有。在这里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误区哈，他就可能是想着说，哎，我样样都有，我名下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有了。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也是我的一个家人，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虽然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被偷窃了一些，家族当中被偷窃了一些钱财，但是呢，主给他的供应，就是主给他的供应，主给他的爱，然后我们也为他祷告，他也开始去寻求主，然后我就看到，哎，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缺，他要房子有房子，要车有车子，所以 就是有人想去那个，就是想要让他去还，就是那个就骗他那个钱的啊，通过一些法律手段想让他去扣他钱财的时候，他就去跟这个人说，他说，哎，你可真是奇怪，哎，你住着高层，开着宝马，对吗？然后在这个市里最好的医院去工作，你看起来什么都有，但是你名下却什么产业都没有，这是为什么？这是神让我们彼此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是神在不断的去供应我们。所以这个人他很开心，他每天过得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他看到的是神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给他充足的超自然的供应，所以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我们的眼光去跟随神的眼光去看待怎么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强迫神按照我们所想的任何的方式说你必须让我名下有10套房我才觉得我是富有的。神不是这么样看待问题的，神是在你所需要的一切上都能够给你充足的满足和供应，特别是当你心里有更多栽种更多神的话。你就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供应和神迹，感谢赞美主哈。罗马书6章3到5节里面就讲到说，其实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埋葬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们与主同死了，我们也相信与主同活了。那我们活着现在是为什么？我们活着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来，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来，在复活的形状上仍然是与主联合的。神是个灵，我们也是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就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哥罗西书3章3到4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我玛利亚也讲过，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们不再是生活在亚当的旧有的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拥有来自于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生命，也拥有了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全新的生命，也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神的性情哈。彼得后书1章3到15节里面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叫我们怎么样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你看，这里有讲到，即使是个基督徒，也有可能是不结果子的，对吗？他说，人若没有几样，就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的，看到近处的什么？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对吗？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远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彼得继续说：“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你说有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他听恩典的时候，他可能不喜欢别人说要做的这些？你看，其实彼得也在说你要做这个，你有了这个，你还要做这个，你有了做了这个，你还要做这个，你都行这几样，你就不会失脚，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讲的也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是为什么？你看他讲的也是说，当你真的知道你往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了，你新造的人，你自然能够去活出新生的样式来，你会活出新生的样式来，对吗？所以呢，他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帐篷的时候去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间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竭尽全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个事情。 那么彼得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说有了耶稣基督的全新的生命，有份于神的性情啊，我什么都有了，我有神的智慧了，对吗？在我的灵里什么都有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了，而是他在鼓励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激发、激励自己，默想神的话语和应许，操练真道和实践真理，以致结出美好的果子，使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如果说你这些事儿都不做，你说，玛利亚这些事儿我都不想做，我就信主了，我能不能进入神的国？你能进入神的国，但是神希望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以至于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们神的国，对吗？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我们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对我们肯定是极好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无论是在丰盛系列还是得胜系列，都多次讲过神国撒种和收获的律哈。神的国的福音就是种子，神的道就是种子，神的话语就是种子。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会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长存的道。”永活长存的道，因为凡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它的一切荣美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话就是所传给你的福音。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应用？哈，再反复的说，就是将神的话语作为种子撒到你我的心里，并且诉说它，实践它，持守它。诗篇里面有讲到说，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语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到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也就是神会带领着我们，让神的种子能够生活在一个合适的一个环境当中，使这个种子能够茂盛生长哈。所以我们要讲第四点。